在这里问候我们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很感恩我们相聚在一起，也谢谢熊红和大家刚刚为我们一家微博形成的祷告啊。那我们大概回去有四个星期的时间啊，所以我们有暂时的分离哈。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我？
会，
让我心里很多畅快。那如果大家想我的话呢，那我刚才在外边啊，迎接大家的时候啊，我在思考，大家想我怎么办呢？我想了一个好办法，就是大家可以上线。就是如果国内网络许可的话啊，我会在小组聚会当中和部分小组聚会吧和大家相见啊。那喜乐小组呢，就交给薛红来带大家学习一次哈。那周二晚上的服务业小组呢，我会在线上啊，所以大家在线上能看到我。那还有祷告会哈，祷告会大家能看到我啊。如果都是网络许可哈，那还有姐妹聚会大家就不要看我了，我不会在这里我不会参加姐妹聚会啊。我还没有弟兄聚会，有弟兄聚会我会在线上。那十月份呢，我还有两场讲道。那第一次的讲道呢，我会录制视频。第二次讲到呢，我没办法，也要录制视频，因为那时候我可能正在飞机上啊，所以呢，就辛苦大家可能要看投影了啊，然后我们的网络设备也求主保守我们能够进度顺畅啊，所以暂时的分离哈，就像阿尼西姆跟菲利门啊，暂时分离啊，以后可以更长久的相聚，所以呢，也是哈，感谢大家的祷告啊，我们在组里面呢。可以在网络上，在实体，我们一同的聚会，一同来学习主的话语啊。好，那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在你的面前一同的相聚，我们一同的来学习神你的话语。盼望主你保守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里今天的聚会蒙你的赐福我们在这里一同的学习，求你的灵感动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更好的相聚在主面前，明白你的话语，主你加添我们的力量，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使我们通得你话语的好处。我们谢谢主你的恩典在主面前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我们来学习基督徒的情与义啊。那我们与其说是基督徒的情与义啊，其实更精确来说呢，其实是我们基督徒所信的福音，这个福音的情与义。所以说我们说，如果一个人他是基督徒，他一定是信福音的一个人啊，所以我们叫基督徒的情与义。有个著名的小说家哈，叫做雨果，他写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小说，后来被编剧成戏剧，叫做悲惨世界。那他描述的呢，是一个被追击的法国的囚犯，叫做单万强，但这个翻译呢可能有时候会不太一样啊。那他因为去偷面包呢，被判了19年苦工哈。那他就渐渐的成为很冷酷难缠的囚犯。那挨过了这个19年，他就得到了释放。在他回到这个小镇上来回徘徊的时候呢，他想去找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但是呢，那个时候有前科犯的人呢，一定要带着这个识别证的。如果没有这个识别证呢，就没有旅馆会接待你，会收留他啊。所以他徘徊了4天4夜，那终于呢，有一位很慈祥的主教就收留了他。但是呢，在半夜里面，这个上万强哈，他就搜刮了这个柜橱里的银器，就逃走了，就偷了这些东西呢，就逃跑了。那隔天早上呢，三个警察呢就带着这个偷东西的这个叫上万强哈，就来敲这个主教的门啊，因为他把这个从这个上万强身上找到了这个偷的这些银器哈，那准备把他关一辈子哈。但是把这个上万强带到主教面前的时候呢，主教的反应呢却让所有的人都出乎意料，特别是这个偷东西的上万强。那主教说啊，你来了，他说很高兴又看到你。他说你忘了我这个烛台也给你了吗？跟送你的其他东西是一样的，都是银子做的，值200法郎呢，你忘了把它带走吗？那上万强听了就睁大眼睛哈，很难以想象会主教会讲这样的话啊。那主教呢也向警察说，这个保证说上万强他不是贼哈，他 包里的这些银器呢是送给他的这个礼物。所以这个景元走了之后呢，主教就把这个烛台哈又给了这个上万强，就说你要答应我哈，用这些钱呢去做一个诚实和正直的人。所以我们说主教的这个举动，他违反了人报复的这个本性，他发出的力量呢就改变了上万强的一生。上万强呢，他直接经历了饶恕，他本来没有悔意，但是他饶恕就融化了他心里的那个刚硬啊，这个戒备啊。那他也一直把那一个烛台就留在身边哈，当作纪念。从此之后呢，他用这个可以更好的去帮助身边的人。所以我们说这是雨果写的这个悲惨世界当中所记载的这个故事哈。那我们今天学的腓立门书，那这本书的重点呢就是保罗请求腓立门给他这封书信。因为书信他做什么呢？就是用爱心去接纳过去曾经亏欠他的奴仆，叫做阿尼西姆。因为阿尼西姆可能是偷了他主人腓立门的这个财物，所以他就是畏罪潜逃他从这个腓立门的家一直逃到罗马去。有人说他是偷了这个一些财物然后使主人的这个受了亏损。那怎么办呢？他就逃，就在逃亡的期间呢，他就转眼间呢就遇见了保罗。那在罗马遇见保罗，保罗就带他信主，他就生命得改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他不仅可以在可以服侍在监狱当中的保罗成为他也成为基督耶稣的仆人。所以保罗就盼望着这个阿尼西姆能够面对失败，也盼望腓立门能够重新接纳并饶恕这个阿尼西姆。所以保罗写的这封书信腓立门书给腓立门，就是希望腓立门能够饶恕接纳他的奴仆，或者说他的奴隶叫做阿尼西姆希望腓立门能够接纳阿尼西姆来饶恕他，使他们的关系能够再度能够和好。所以我们上次学习了基督徒的信与爱我们说我们是因爱而行善，那我们就是因为有真的信心，那会显出功效，也会使得畅快这是我们说我们有信心也有爱心。那我们两次就可以把腓立门书学完了，所以很快学完一卷书那我们今天学习的是基督徒的情与义。我们说我们是因爱求人，因神爱人，然后呢我们是付上代价的。我们这个今天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是如何的在他的身上看到福音的情和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不仅是听信福音，他不仅传扬福音他不仅传扬福音，他也是一个活出福音的一个人好，那么我们看第一个就是因爱求人。保罗在第八节就说他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以的事。那什么叫靠着基督呢？就是在基督里面保罗的身份是使徒的身份，但是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保罗没有说做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所以大家看保罗所写的书信就会有个特点一般都会写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等等等等，但是在腓立门书大家发现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私人的信是写给私人的，所以如果是用这个使徒的身份呢，会让人觉得说这个显得非常的生分。那另外呢，就是跟这个内容是有关系的。我们说腓立门书保罗写给腓立门是希望腓立门能够放下主人的身份，用爱心来接纳阿尼西姆。所以保罗自己他又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没有用自己的地位和权柄说腓立门你一定要这样做，他不是命令，而是一个恳求。所以他放下他使徒的那个位分，他第九节说怎么样，像我这样有年纪的保罗，就是保罗可能要比腓立门要年长很多然后呢又为耶稣基督被囚的，就是他是在监狱里面写的，那怎么样呢？求你呢，凭着爱心来求你。 保罗放下这个权柄，他用爱心去求腓利门来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说放下一些权利，放下自己的身段，去做好像跟自己不相匹配、身份不相匹配的一些事情，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记得在圣经里面记载的耶稣为他的门徒洗脚，我们说一般都是仆人去服侍主人的，都是学生为老师洗脚的，但是主耶稣却为他的学生们洗脚，而且在这些学生当中还有一个人是出卖他的，是犹大。我们可以想象那个要出卖耶稣的人犹大，当耶稣为他洗脚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这种画面，真的是如果为其他的几个一些门徒洗脚还好，那为犹大洗脚，我们想如果我们换做我们站在耶稣那个位分上，心里面可能会有很大的挑战和挣扎。但是耶稣为这些门徒们洗脚，不仅如此，当耶稣要被抓的时候，那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的说，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啊，就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那耶稣对他说呢，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那砍掉人的耳朵，以为用这个方法可以保护耶稣，但是耶稣不像这种保护。耶稣怎么说呢？我们看第53节哈，他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哇，12营多的天使，不要说12营，就是一个天使就足够了。但是耶稣说，我可以求我的父为我差遣12营多的天使来，地上的人你用再多的刀也是没有办法去应对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就是放下了自己啊，他本有这个权利、这个权能，他可以这样去做，但是他没有这样去做。保罗也放下自己的身段，放下自己使徒的身份，来求腓利门说来接纳啊尼西米。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用权力有的时候可能并不一定解决一些问题啊，当然说不应该绝对不用权力哈，而是尽量少用它。比如说以前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呢，他分享他一个失败的经历哈，他有一次呢，他跟他的太太呢在对一件事情他们的意见发生了争执，意见不同，双方呢都不肯让步。那最后怎么办呢？这个弟兄呢就想出来了，他说圣经上说了啊，这个对他妻子说，圣经上说了，做妻子的怎么样，要顺服丈夫，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你必须顺服我，这是要听我的。哇，不说这话还好，一说这话就火上浇油了，就更加烈了。然后呢，这个不但没有好转，反而火上加油。后来，火上浇油哈，这个一发不可收拾。这个弟兄说，后来只有用软功哈，要道歉或怎么样才能收场。他以为拿到这个黄牌说，我是弟兄，我是头，你要听我的，可能来解决问题，没有解决问题。弟兄姐妹，夫妻关系是这样，人际关系也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用权力哈、去压制人，不一定是上策。所以呢，我们看到说人际关系的问题，有的时候很难用这个死板的公式去解决的，啊，就是按照这个公式一套就可以了，不是的哈。为什么呢？因为人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你很难用一个死板的公式去来解决问题。所以保罗明白这个腓利门对阿尼西姆的这个心结，所以他很少用，他不用这个权，他也很少去讲道理，他用什么呢？他用爱心去解决。所以他这就是智慧啊。保罗是有权柄的，但他没有用，他少用权，也很少去讲，也后面会讲的有道理，但是呢，他最重要的是用爱心去解决，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情。所以什么叫做情呢？在腓利比书第二章哈，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哈，他是神的儿子，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 道成肉身来到世间哈、啊，他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舍命，他十字架的爱为我们做了这么伟大的牺牲哈、啊。他本是神，是神的儿子，有神的形象，但是呢，自己卑微哈、啊，道成肉身，且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想，死在十字架上还不仅仅是说他的肉身受痛苦，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他的被人羞辱，被人唾骂，被人厌弃，他的跟随他的学生都逃跑了。我们可以想象，弟兄姐妹，外在的痛苦是痛苦，但我觉得比外在肉体上痛苦更痛苦的是什么呢？是心里的痛苦。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主耶稣当年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所受的从内在到外在，他要忍受多大的苦楚，他要受别人的辱骂啊！我们说，人都是需要有面子，是不是啊？那耶稣就为了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甘受人的羞辱，甘受人的辱骂啊！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在跟随主、服侍主的道路上，我们是不是也肯学习耶稣说，我们愿意为主的缘故啊，能够放下我们自己，主所让我们能够放下的，能够更好的活出基督所让我们能够活出来的那个样式。我在前阶段呢，听到以前在我们神学院上课的一个老师哈，他是学校里的客座老师吧，他也是南湾一个华人教会的一个长老。那在他的分享当中呢，有一点让我特别的感触，就是他讲到哈，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女儿已经上大学，可能今年要毕业了，儿子可能刚去上大学。那他说有一次呢，他跟他的女儿闹了一些矛盾，有一些事情，两个人起了争执。那他说这个问题呢，可能出现在他自己的身上啊，就是这个事情哈、啊、本身哈、啊。那闹了矛盾呢，父女二人呢都肯让步，啊，所以就都冷战哈、啊，谁也不跟谁道歉。那他说我当时觉得说我是父亲，你是我的孩子哈、啊，那你不来先和我道歉，还要我主动去找你吗？所以他觉得我是爸爸，我应该你女儿你先过来。那他女儿倒是也这样想的，他女儿说那你是父亲，我是你的孩子，你不应该先让步吗？所以两个人就一直这样一直僵持不下哈、啊。所以他说几个月哈、啊，这个父亲和这个女儿这两个人哈、啊，他们过得都不是非常的开心。那我老师后来也分享，他说以至于后来他知道他女儿那几个月在外州读大学，在东部读大学，他说也过得并不开心，心情等等各方面都受影响。那也就在他祷告当中，在他这个灵修的时候哈、啊，那神就提醒他，他心里面就有这个感动哈、啊，感动就跟他说，他说你在教会里面啊，很积极火热的去传讲福音，做门徒训练，但是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真正的活出福音来呢？我这个老师是那个南湾教会一个执行的长老啊，所以他教会了很多事工，我也出了书，我也做了很多视频，我也去传讲福音。他说，但是在面对我女儿这个事情上，我就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说，我跟别人讲福音，我有没有活出福音来？所以当我心里有个感触之后呢，我就去跟主动跟我的女儿道歉，是爸爸不对哈、啊。那女儿也说她是她的不对，然后两个人就和好如初，这个后来关系就跟之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的是，很多时候我们不仅要学习去实践去传福音，最重要的是怎么样，要活出福音。所以在更多贤书里面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我们学习去传福音，学习去讲福音，我们更重要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福音来？我盼望在明年的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鼓励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哈、啊，我们去对别人啊，或者对我们自己哈、啊，就对别人也是对自己的，来讲一遍福音。就是你可以去找一个人，你可以向他分享福音，你向他讲福音，你给别人讲福音的时候，也是你自己对你自己讲一遍福音的时候。如果我给大家一年的时间， 那大家有没有信心可以去找一个人去讲福音呢？有没有信心呢？我好像没有太大信心。你们有信心？我知道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们不能一刀切啊。我就很有感触的是，我家里我儿子哈、啊，那最近刚刚上 K 啊，我就送他去上学的时候，我发现，每个学生都是不一样的啊，就只说 K 啊，小孩子啊，那早上排好队，老师来了，啊，很热情的跟每个同学都打招呼哈、啊。高年级就不这样，高年级五六年级就直接奔到教室里去了，那小孩子就在那边，老师就跟他每个人都打招呼。哎，我就看到很有意思的是，当老师跟他们打招呼的时候哈、啊，你知道，一般这个同学都是老师说 how are you， 就跟他对话哈、啊，每个同学都这样，一般都这样。那有的同学呢，就老师一打招呼，赶紧扭到一边去哈、啊，我跑到躲到家长怀里去，害怕跟老师打招呼，非常害羞。有的呢，我就发现有一个学生是非常积极的，老师还没来呢，相隔甚远。没有跟他打到招呼的时候，还没跟他说，没有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就一下子冲到老师怀里去，抱着老师哈、啊，老师还要给他抓痒痒，还要抓后背哈、啊。每个同学的反应你看都不太一样，有的是害羞的一下躲到家长怀里害怕的，他得抱着；另外一个是冲到老师那边去，跟老师打了一片火热。所以我就想到，我们弟兄姐妹也是这样，我们每个人有很多的不同，但是我们领受的福音的使命是相同的。我们可能一年做不到，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只要我们有心智，绝对可以做得到。怕的是我们没有这个心智。所以我盼望大家说，我们去和一个人去讲福音，你去亲身的去经历一下，去体验一下。如果他相信的，如果他没有相信福音，没有相信你去跟他讲的福音，你就是在做撒种的工作。如果你向他讲的福音，他信了，他相信了，你就是在做收割的工作。不管是撒种还是收割，都需要工人去做。虽然我们每个人有很多的不同，但是我们同有一位主，我们同有一个使命。所以我盼望我们明年可以学习去实际的去传讲福音，真正的跟我们身边的亲友去讲一讲。你不用长篇大论，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不用，你就简单尽你能所分享的，你去讲一下，你去体验一下，你就知道传福音是有什么样的好处，传福音你可以得到什么，你的经历是怎么，你的生命一定会有改变，弟兄姐妹。所以保罗不仅少用这个权，保罗放下自己，保罗也跟他也讲理哈。所以这个理是什么呢？你看哈，保罗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怎么样，都归在我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啊，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的。我们都说阿尼西姆是偷了腓利门的东西，那保罗要求腓利门能够去接纳阿尼西姆，但是呢，腓利门可能会说，那这个他偷了我的东西，那这个损失该怎么去解决呢？所以保罗这个时候就讲到什么赔偿的问题，就是他欠你什么哈、啊，那我来偿还啊。那阿尼西姆有不对的地方呢，我不能要求腓利门无条件的去接纳哈、啊，那否则就是什么，就是鼓励人变相去犯罪嘛、啊，你去犯罪好了，反正那也不用为你的罪行去承担责任。不是的，虽然神的恩典可以赦免人，但是有一些罪行我们要承担一些责任。那阿尼西姆的罪行谁来承担他的责任呢？就是保罗。所以保罗主动提出来说，他亏负你什么怎么样，我来啊偿还，都归到我的这个账上，我来替他来偿还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就是保罗哈，他不仅说我放下这个身段，同时呢他还说怎么样，我保罗亲笔写的哈，就像我们今天说你要签字哈，你要签上字才算啊，这个是有效果的。那保罗我亲笔写的啊，那让你知道说哈，他欠什么，那我都来给你补上。好，那我们说基督徒的情与义哈，就是因爱求人，因着爱他去求这个腓利门。我们说保罗他跟阿尼西姆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他因着神的缘故，爱神的缘故，他求腓利门啊。那我们看第二个哈，也是因神爱人， 因着神哈，他爱人哈，这是因为呢，我们看到第十节他说哈，在这里就讲到了，他说保罗写给腓利门的这本书这个书信哈，就是说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来求你。保罗讲到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与我都又是有益处的，我现在打发他回去哈，去见你，他是我心上的人。我们说保罗是使徒，保罗也是罗马的公民，就是说他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一个人。但是我们说阿尼西姆是什么人呢？阿尼西姆是一个奴隶啊，他不仅是奴隶，而且还是一个在逃的奴隶。什么叫奴隶呢？我给大家看啊，奴隶呢是奴隶主的财产，他是没有人权的，主人可以随意的去鞭打他、折磨他，甚至处死他的奴隶，就是奴隶的命运完全是由主人来决定的。你没有这个人权、财产，什么都没有。那少数有专长的奴隶呢，可能会被主人派做教师啊、会计师啊、医师啊。那没有专长的呢，你就只能去做这个很粗重的一些工作。在理论上来说，奴隶是不能有自己的财产的。那有专长的奴隶呢，可以可能哈积攒一点自己的赚的钱，有朝一日呢，可能为自己赎身哈。这可能是有专长的才行，没有专长的呢就比较惨了。那城里富贵家的奴隶呢，这个物质条件呢要优于在这个城里贫穷的自由人啊，因为在乡下做粗活的奴隶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的工作，那有些奴隶呢还要带着这个脚镣去工作，他们的寿命呢就很短暂，几乎呢就没有翻身的机会。所以逃脱的奴隶呢，如果他要逃走了被抓回来啊，轻的被鞭打哈，这个烙铁在他的额头上哈，然后重的就要被十字架，就要被处死。所以罗马的哲学家呢就说啊，他说奴隶不准动一下嘴唇的，那更不准说话，那他如果咳嗽啊、打喷嚏啊或者打嗝啊，都可能会受到鞭打。你看这个奴隶真的是，我们看今天再看哈，当时那个社会奴隶真的是没有身份没有地位哈，没有财产，真的是很凄惨的一个境遇。我们说奴隶都不如啊这个主人家里的养的宠物狗哈，比如说我们弟兄姐妹家里面养的猫猫狗狗哈，大家都知道这个地位好像都是很高的哈，在都是家里面的，是家里面的一个成员哈。那奴隶你看当时这种情况是没有地位的，阿尼西姆就是这样，而且他不仅是奴隶还怎么样，竟然还偷了主人的东西，那你想腓利门是怎样的心情呢？但是阿尼西姆他遇到了保罗哈，他就信了耶稣，他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保罗怎么说呢？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保罗称阿尼西姆不是奴隶，而是什么呢？儿子。而且呢，这里讲到说他跟你和我都是有益处的。阿尼西姆的意思就是有益处的意思，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有益处。可能原来对腓利门没有什么益处，但是保罗说现在跟你我呢怎么样都是有益处的，因为他信主的，他生命发生了改变。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阿尼西姆被称作什么，保罗说他是我什么心上的人。哇，一个奴隶被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一个人，保罗称之为什么呀？心上的人，这个是很高的位分的啊。那我们看到说保罗竟然接纳了阿尼西姆，让他也信了耶稣，那就让他在一起呗啊，那就在保罗身边多好啊。我们看到如果你看从罗马再回到哥罗西，就是腓利门的家，也有一段路程的了，而且你要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付出很多的代价。那为什么还要他一定要回去呢？就在保罗身边多好啊，还是要打发安西姆回到腓利门那边去，向他认错，向他认罪，并祈求呢能够得到赦免，使这个破碎的关系呢可以得到弥补，也使基督的爱呢可以得到彰显。所以还是他怎么样，原来从腓利门那家到罗马去，现在从罗马怎么样要返回去啊，再回到腓利门那边去。 所以呢，保罗也劝他，就是说，我本意有意把他留下来哈，但是我为福音，在我为福音所做的工作中替你伺候我，但是我不知道你的意思哈。就是保罗想把阿尼西姆留下来，但是他说我还要尊重腓利门你的这个想法，而且呢，腓利门要看到说你要用这个长远的眼光来看哈，就说阿尼西姆他偷了东西，他暂时离开你，现在他已经是信主的弟兄了啊，他已经回转了，他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那你应该用这个神所赐的恩典呢，以来接纳阿尼西姆成为主内的弟兄啊。所以保罗没有擅自做决定，他说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所以我就写这么个信哈，叫你的善行呢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没有自己擅自做决定，他说那就留在这边吧哈，没有把别人的能力留在自己的身边，没有，而且他是放下自己的权益，为对方着想哈，以别人的利益为出发点来考虑这个事情，所以这也是保罗所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哈。他从别人的利益来考虑，站在别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好，所以我们说基督徒所信的福音哈，我们是情与义哈，那我们因爱求人，因神的缘故去爱人，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爱人就是爱阿尼西姆和腓利门啊，保罗爱他们哈。那最后呢我们要学习的是他们就是基督徒的情与义，我们要付上代价。保罗这里说，他说他暂时离开你呢，或者是叫你永远得到他，就是说保罗说你要用不同的眼光来看阿尼西姆，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阿尼西姆逃跑那件事情，他逃偷东西是不应该的，他逃跑也是不应该的，但是呢如果他说你细想一想，如果他不逃跑的话，他没有这件事情呢，那他永远的在你家里可能就是一个奴隶了啊，他也可能不会轻信福音，但是现在呢他不一样了，现在他有改变，因为他的生命发生了全新的改变，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他的恶意的逃跑呢，这个时候他诚心的归回呢，保罗意思说你应该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这个是不一样的哈。希望腓利门能够接纳阿尼西姆，并且呢在这里讲到，他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呢，那就收纳他，如同呢收纳我一样。在这里保罗就讲出来说，这个求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腓利门可以去接纳阿尼西姆，来收纳他，来接纳他。所以在这张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哈，这是一个三角关系哈。那中间呢这个中保呢就是保罗，那有阿尼西姆呢就是需要被接纳和饶恕的人，那腓利门呢就是被得罪的人也是需要这个要接纳和饶恕别人的人，这个就是腓利门啊。所以神是在那个最高位上，那保罗和阿尼西姆还有腓利门各占底面的这个三个角落，所以维系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是他们在基督里面对神的那个信心哈，都是对神有信心的，而他们之间彼此的关系是什么能够维系在一起呢，是因为他们在基督里面对圣徒的这个爱心是他们可以彼此的能够得到维系。所以我们说保罗是中保，阿尼西姆是得罪别人的人，腓利门呢是需要得罪人被人得罪需要饶恕和接纳别人的人。那其实弟兄姐妹我们想象一下，在这个三个角色当中哈，我们曾经做过哪一个呢？你曾经是阿尼西姆吗？就是一个曾经得罪别人伤害别人的人吗？或者你曾经是腓利门吗？是别人曾经得罪过你，别人伤害过你，那如今你需要像腓利门这样需要饶恕和接纳别人，还是你曾经是保罗呢？就是做人和人之间调节工作的，做这一个中保。我们到底是哪一个角色呢？可能在不同的时段呢，我们就是不同的角色。可能我们得罪过别人，我们也被别人得罪过，我们也做过中保，也调解过这个别人的一些纷争，一些不和好、不和睦的关系。 我们可能三个关系三个角色都做过，那盼望主帮助我们哈，让我们能够多多的明白主的话，能够在不同的角色当中啊，能够做神和神心意的事情。所以保罗这里也讲到说，恢复你欠你什么怎么样，都归到我的账户上。在这里我们看到做中保哈，是一个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做的。今天我们愿意去给别人担保吗？不太愿意。说实在，保罗就是做这个担保人，就是做这个中间人的。我们可以想象保罗做中保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为什么呢？第一，我们说保罗写了这封书信给腓利门，那腓利门会有什么样的回应呢？第一个回应是什么呢？就是好，那我接纳阿尼西姆了，但是他偷我的这些东西，我的这个经济损失怎么样，你要赔偿。那谁来赔偿？保罗赔偿。保罗说了吗？恢复你什么欠你什么怎么样，归到我的账上。因为今天我们说，我如果说我们大家用那个信用卡哈，用完信用卡你可以你先去买了很多东西，你信用卡透支了一些啊，然后你要怎么样去还款。还款我一般会绑定叫做叫自动付款是吧，从你的支票账户或者支票账户里哈，到了那个日期设定好日期怎么样，就自动把这个钱怎么样转到那边去了。保罗那个时候没有信用卡，但是保罗说他欠你什么怎么样，亏你什么怎么样，归到我的账户上，我的账户怎么样，主要给你这笔费用，给你这笔钱，就是这个意思。杨万十一说欠这些东西保罗要怎么样自掏腰包，而且保罗说我签名了，我亲笔签名了，你去哪里办事情你要怎么样，要签署文件是吧，要签什么，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保罗做中保第一件事，第一个回应腓利门是可能就是说好我接纳了，但是要谈谈赔偿。保罗说没问题，我赔给你，那需要保罗自己掏腰包了。那第二呢，腓利门说不可以，我不买账啊，我不会饶恕他，我不会接纳他。那保罗话已经说出去了，用我们现在话说就很没面子是不是，因为已经写了这个信，那腓利门不接纳他，那很难为情，没有面子，保罗得不到什么还损失了面子。第三个回应呢，可能说腓利门说暂时接纳阿尼西姆了，两个人关系挺好了，后续怎么样，关系又搞僵了，哇，这个保罗又再花时间和精力怎么样去处理这两个人的关系。所以我看如果是这三种回应的话，不管哪一个保罗都要付出很多的代价，而且是吃力不讨好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学习如何爱别人的时候，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需要预备为主为福音的缘故去吃点亏，在主里面的赏赐是大的。保罗本来按他本分来说他可以不用做这件事情，但是他就是为主为福音的缘故去做这件事。弟兄姐妹，今天爱一个人需要付出一些代价，有的时候不只是嘴上说的，而是需要真的是吃一点亏的，那么可能有吃亏的风险，也可能会没有。所以腓利门如果接纳阿尼西姆和好如初，没有什么其他问题，那大家在神面前都得到赏赐啊。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吗？做中保是要付代价的，做中保有的时候可能要吃亏的。所以人际关系的弟兄姐妹也是如此。如果现在人际关系，你会发现每次你和别人相处都是你要得好处，你要成为赢家，那这个人际关系可能不会长久的。偶尔的吃点亏，有的时候未必是一件坏事，反而可能呢是一件好事。所以人际交往不能说我们都是我要吃亏，我要占便宜哈，我要成为赢家啊，那这样可能不一定会一直有好的结果。所以我家里两个孩子，一个姐姐一个弟弟，有时候他们会带他们在楼下在公寓上边玩的时候，他们会选择有个叫做赛跑比赛啊，两个人差距5岁，你说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一起拼尽全力去跑的话，这个弟弟是一直跑不过姐姐的。两个人赛跑呢要选一个裁判，裁判是谁呢？那就只有我了哈，我做他们的裁判。所以他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一跑，我发现这个弟弟跑的也不慢，但是一直追不上姐姐。 那这个跑了几次之后呢，这个弟弟就放弃了，弟弟说我不跑，跑不过姐姐，不想玩了，没意思，是不是？所以后来我想，哎，这样下去，这个比赛没办法正常进行了，这个就告一段落。我说那你们要想继续玩，我给你们想两个办法。第一呢，两个人不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跑得慢的往前一点，跑得快的在后面一点，我喊一二三在一起跑，哎，这个差不多就可以同时回到我的身边来，哎，这个还可以。另外一个方法呢，我说姐姐你要做一个调整。他什么调整呢？我说啊，你跑的时候啊，不要使100%的力气，对不对？你要使70%-80%甚至一半的力气，你要让弟弟偶尔赢一次，每次都你赢，你没有伙伴了，人际关系不就这样吗？每次都是你赢，每次都是你最厉害，你就没，那不跟你玩，弟弟我不玩了，跑不过姐姐，我没意思，对不对？我说你偶尔让他赢一次，你要放慢速度，偶尔吃亏一次，对不对？人际关系不就是这样吗？什么样才能有美好的人际关系呢？首先有爱心，第二呢，加上愿意吃亏，第三呢，还有智慧，就等于说这是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所以我们看有爱心去爱别人，我们有愿意吃亏的心，但我们也有智慧啊，不是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啊，就很没有智慧的吃亏啊，那愿意吃亏加上有智慧，就等于美好的人际关系。所以有人会说呢，腓立门最后到底有没有接纳安尼西姆呢？如果大家读腓立门书，大家找不到答案，不知道他有没有接纳。但是呢，我们看到哈，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述，教会历史也没有明确的交代。但是我们看到在第二十节，保罗说哈，就说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我得畅快。我写信给你啊，深信你必顺服，知道我所行的，知道你所行的过于我所说的。所以这是保罗的一个盼望。那我们可以用两个线索推测哈，腓立门是确实是接纳了阿尼西姆，为什么呢？虽然圣经没有明确说，但是我们说如果腓立门没有正面回答复保罗的请求，那么这卷书就不会被保存下来，也不会被列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从这个角第一个角度来说，腓立门一定是接纳了阿尼西姆。第二个就是在初期教会有一位教会的监督，他的名字就叫做阿尼西姆。所以有历史学家就说哈，这位阿尼西姆呢，就是保罗在腓立门书当中所讲到的那一位阿尼西姆，他后来成为教会的监督。所以就是借着保罗的服事，借着腓立门的饶恕与接纳，使阿尼西姆原来是奴隶变成了弟兄，并且成为教会的领袖。这就是神的恩典，这是一幅很美好的画面。在最后呢，我给大家看马丁路德曾经说过哈，伟大的改教家，他说基督为我们在父面前承担一切，保罗呢也站在阿尼西姆和腓立门中间呢做承担啊。然后呢，基督放下自己的权利，你看，放下自己的权利，用爱心与谦柔啊，温柔谦卑来使父神的怒气消除，用恩惠替我们在父面前祈求，全心全意的为我们摆上。所以保罗是中保，那么我们和父神之间的中保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最后一页啊，马丁路德说我们都是阿尼西姆，腓立门接纳阿尼西姆，正如神在基督里接纳我们这些罪人一样。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接纳我们，也谢谢你成为我们的中保，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成为父神的儿女。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因为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求主你用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能够践行主你的话语，能够成为神你所喜悦的儿女，能够在生活当中为主做荣美的见证。主啊，愿你帮助我们，不仅我们自己今天听信福音，也让我们去传扬福音。不仅如此，主啊，也让我们在工作岗位上，在家庭里面 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活出福音，让我们可以成为身边人的祝福。主啊，让我们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能够使神你的名得荣耀。主啊，因为我们常常会有亏欠，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主你加添我们的力量，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灵粮，来让我们生命得长进。主啊，我们在主的里面就必得力量。谢谢主，愿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在生活当中来践行主的话。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